全球财政双标真相，只许西方合法印钱，不许中国逆势托底。从日本的财政闭环、美国的量化宽松，到西方指责中国的软预算约束，本质上是同一件事。西方把自己的无约束财政包装成合法金融规则，却把中国为民生、就业、均衡发展的国家行动污蔑为扭曲市场。一、日本、美国所谓硬预算约束，全是合法包装的软约束。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260%，却能长期接近零利率运行，靠的就是一套完美闭环。央行低息借给银行、保险、年金机构，再去买国债，表面是市场行为，本质是央行印钱供养政府。机构在国内亏，就去海外套利，墙内损失墙外补，百姓承担贬值与通胀，企业与金融体系续命。美国更直接，美联储大规模扩表买债，财政部无限发债，利率长期被人为压低。法律上央行不直接认购，但通过金融市场做转手，本质还是央行给财政兜底。这些操作合法合规，符合西方定义的硬约束，但从经济逻辑上看，就是无底线的软预算。只是他们把行政托底换成了金融白手套，把计划包装成市场。二，不是西方不想搞均衡发展，是他们早就被掏空了财力。美国铁锈带、阿巴拉契亚山区、英国苏格兰高地、威尔士北部、欧盟南部边缘，区域失衡，产业空心化，底层失业问题极其严重。西方政府难道不想大规模投资基建，拉动落后地区？当然想，但他们做不到，因为财政被福利、利息、军费吃干耗尽，国有资产早被私有化卖光。政府无造血能力，征地难，协调难，审批难，利益集团阻力大，他们只能靠减税、小补贴吸引私人资本，资本不去，他们就束手无策。撒切尔主义最真实的面目就是变卖国有资产套现，短期粉饰财政，长期掏空国家能力。卖野田换一时光鲜，之后政府再无能力搞任何大规模长期投资。英国后来连新建核电站都拿不出钱，就是最直接的结果。西方不是更市场，是政府早就废了，想干预都没资格。三，西方同样烂尾工程遍地，只是他们不叫 GDP 注水。你在美国看到的那些政府主导的烂尾公园、闲置场馆、空置公共项目，本质和中国部分低效工业园一模一样，政客政绩工程，为争取联邦资金上马，建成后闲置浪费。区别只在于西方体量小，曝光低，最后用市场失败掩盖，中国体量大，项目多，被单独拎出来批判投资必有失败，这是全球规律，不是中国特色。四，中国的软预算本质是对抗市场失灵，保民生底线资本天然逐利，只摘低垂果实，永远涌向沿海、大城市、高回报地区，完全放任市场，区域差距只会无限拉大，极低技能劳动力将彻底失去出路。中国政府做的是市场根本不会做也做不了的事，超前基建，逆势投资中西部，以工代赈稳就业，用 GDP 增速锚定就业底线。这不是为了数字好看，是为了不让人失业，不让家庭破产，不让地区彻底塌陷。西方把这叫软预算、 GDP 注水、计划经济，放到他们自己身上就叫罗斯福新政、国家干预、稳定就业。五，终极双标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西方合法印钱兜底财政叫现代货币理论、货币政策创新，中国政府引导投资稳就业叫软预算约束、扭曲市场。西方变卖国有资产套现叫私有化改革、经济自由化，中国保留国有力量托底叫国进民退、破坏市场。西方没钱搞均衡发展是市场自然选择，中国主动缩小差距是低效投资、浪费资源。这套逻辑的本质只有一句，我做不到的你也不许做，我玩得起的金融魔术你碰就是违规。六，最终结论，西方对中国的指责从来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规则霸权。日本、美国的财政模式本质是合法外衣下的无约束扩张，只是代价由民众购买力与货币信用承担。中国的模式是在发展阶段，人口压力、区域失衡下，用国家能力弥补市场失灵。 代价是部分投资效率不高，但换回了就业、稳定、均衡与长期发展潜力。真正的差别不在于谁更市场，而在于西方靠金融魔术续命，中国靠实干建设托底。西方是没能力干预，中国是有能力担当。